福音第一章第二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约翰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那第七节，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十二节，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且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我们要跳到旧约，先看以赛亚书40章。以赛亚书40章第三节，以赛亚书40章第三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小字，或作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当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然后看圣经的旧约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个旧约最后一句话，就是马拉基书4章5节，4章5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是旧约的结束。马可福音从第一章到第十章是他的第一大段，11章到16章是他的第二大段。那么为什么把这本福音书把它分成两大节呢？那原因是在这里，因为这个头十章的圣经里头，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其他的地方没有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有7次到8次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行完一些神迹奇事以后，他要不然就是对这个人说不要去告诉别人，比如说1章44节，那他洁净一个长大麻风的，那么44节说， 他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看见没有，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耶稣虽然做了一件神迹，叫一个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他并没有说，哎，你给我去做做广告啊，让更多人知道我有这样的本领，没有，他只告诉他们说不要告诉人啊，我就你去跟祭司看洁净献上礼物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点。到了第五章四十三节，五章四十三节，耶稣叫这个雅鲁的女儿，这女儿十二岁死掉了，叫她复活那四十三节下面说什么呢？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他行了这么大一个神迹，叫死人复活，他却严严告诉人说怎么样，不要张扬不要张扬。到了第七章三十六节，七章三十六节他在这里是叫一个耳聋舌结的人，也就是说又是聋子又是哑巴，怎么样，可以说话可以听见。他行了这个神迹以后，三十六节说耶稣嘱咐他们怎么样，不要告诉人，不要告诉人。到了九章九节，同样的事情，耶稣在山上登山变相，在这个大的荣耀的事情之后下山了那么耶稣就吩咐这几个门徒说什么呢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是怎么样告诉人。好，你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耶稣做了这么多了不得的事在人的身上，可是他没有去叫人替他做广告，他都把他说不要告诉人。然后他赶鬼，鬼呢每次都认出耶稣是谁，哎，他就命令鬼，哎，不准乱讲你看一章二十五节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他在加百农赶鬼，二十四节那个鬼说，拉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呢，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二十五节耶稣就怎么样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所以他对鬼也是同样的态度，不准讲话到了三十四节也是一样，三十四节耶稣治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的鬼，他们下面说什么，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到了三章十二节，你看到同样的事情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怎么样显露出来。所以我把这些章节通通在路加的这个头十章里面，你看到他有这样的很独特很独特的话，一直再三的，不是对人讲就是对鬼讲，怎么样，不要做广告，不准去说。所以你就知道一件事情，这里有一个标准的神的仆人，他做工这叫人不要讲是什么意思，就不求什么名，他的服侍他的工作都是为着谁做的，为着父神做的，荣耀归给谁，归给父神。所以他不求名，看见没有，这个是做仆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如果这个佣人做了什么好事，拼命更加宣传我怎么样了不起，怎么了不起，你这个主人怎么样高兴吗？当然不高兴了。你是做佣人，你就不要求什么出头，让人家觉得你了不起，你要做完以后你要说我是无用的仆人，荣耀归给谁，归给主人呢，是主人了不起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主仆的关系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仆人永远站在一个 蒙头的地位上，不出头的。看出来没有？这是第一章到第十章的整个耶稣做工的特点，这在马可福音里面看得到。那么到了十一章以后呢，又不一样了。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他开始他最后一个礼拜的生命在地上，他最后一个礼拜要上十字架，他就公开了他的身份，大家在那里欢迎他，何撒那，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的，他是来做王的。所以他就在最后一个礼拜就是一个公开向这个世界表明他的身份是王，但是他是上十字架，他是忠心到底上十字架，完成父的托付，这是他公开的执事。前面呢是隐藏的执事，这是约翰福音的两大段落的不同点。所以我把头一章到第十章算一个段落，十一章到十六章算第二个段落，一个是隐藏的弥赛亚，一个是公开的弥赛亚。好，那么他这样的隐藏自己，可是怎么样知道他是真正的神所命定的那一个弥赛亚呢？他是不是冒牌的呢？对吧？怎么样证明他是真的呢？所以这个头一段圣经啊，从这个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呢，这就是来马可来用不同的见证人来衬托出他的身份。那么这本福音书第一节讲的耶稣就是这个福音的内容，第二节他就开始引用这个旧约的预言。那么我们中文的圣经也好，英文的圣经也好，都是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怎么样，但是你注意先小字说什么，有古卷无以赛亚三个字，所以这个以赛亚是有人加上去的。那么我觉得应该没有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里的 quotation， 他的 quote， 他这段话，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第三节，在旷野有神，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两句话是出自两个不同的 quotation。前面的第二节的 quote 是出自于马拉基书最后一句话。后面第三节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我刚刚带你们都读过了。这也是马可福音的一个特色，别的福音书去引用的，去 quote 的时候，他都是引用以赛亚的话，就是四十章，他说他这个前面所说的，看啊，这个有旷野有人声音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是以赛亚在主耶稣之前七百年所预言的。那么这些写圣经的人就会说，哎，我们这位耶稣老早在七百年前旧约都已经讲过了，预言了。那么可是马可呢还要再加一句，他想说不但以赛亚讲过他，连谁也讲过他，马拉基也讲过他。对不起，这个预言不是讲耶稣，是讲耶稣的先锋啊、嗯，是讲耶稣的先锋。耶稣先锋是谁？施洗约翰。所以这个他的引言是引从施洗约翰引过来。那么施洗约翰的执事呢，在以赛亚书讲过呢，在马拉基书也讲过。整个的旧约是结束在马拉基这个预言，将来要来一个人，在是叫以利亚，他是为做见证的，为那个要来的那一位啊铺道路的，铺平这个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差遣一个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这个是 马拉基是在耶稣之前多少年？400年。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耶稣之前700年以赛亚说过这个预言，耶稣之前400年这个马拉基说过施洗约翰要来这个预言。所以这个是马可的笔法，他去从预言里面说出耶稣的先锋，而这个先锋来干嘛？先铺路，铺路。好，这个我们都读了很多很多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想一想，耶稣来为什么要有人铺路啊？为什么要铺路？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讲 ，Clinton 总统也好，布什总统，任何一个总统或者任何一个君王，他能不能随便到一个地方去啊？能不能？不可以。这个王也好，这个总统也好，他要出巡的话，什么事情要先发生？要有个先头部队啊，要有人先就要到那个地方去干嘛？做准备工作。他要见什么人？他要那个地方的安全怎么样？通通都要怎么样？安排好，安排好以后，这个大人物才能到，对吧？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好，耶稣神的儿子到地上来，他要来完成天父的旨意，就先打发一个引路者。这个引路者是谁？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先把路给他铺出来。那么请问施洗约翰铺的路是什么路啊？那么他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但是我们没有读的那几节，你要去回到我刚刚引用的那原处，就是你要回到这个以赛亚书去看40章，他讲的是什么？他说他那个怎么样预备路呢？他说弯弯曲曲的修直，高高低低的呢削平，对不对？那么这就是预言。那么什么叫做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呢？是这个，这是指着什么说的呢？人的心，人心不轨嘛，弯弯曲曲，人心这个不平嘛，高高低低，有骄傲的人像高山，有低谷的自卑的人像低谷，对不对？所以人的心里面有这许许多多的难题，都是让我们拦阻我们认识谁？认识耶稣。所以需要有人去做铺路的工作，把他那个弯弯曲曲的拉直，把那个高高低低的修平，这样人心预备好以后，主耶稣来他就可以做他的工了。所以这个预，这叫做福音的预工，福音的预工，福音的预工是很重要的。我们做做布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一些工作叫做福音预工啊，撒点福音单张咯啊，个人谈谈话咯，这些都叫预工啊，这是非常软性的，先把人的心准备好啊，为他们祷告，到时候网撒下去了，神的道，耶稣的道讲出来了，那人就可以来得救。所以这是传福音的一个方法，你要先又有预工。那么这个以赛亚他预言将来来的这一个施洗约翰，他来做的时候，他来预备道路，他怎么预备道路？你就会发现他到旷野去传道，他传的什么道？就是悔改的道，悔改的道。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怎么样把人的歪歪曲曲的拉直，高高低的修平，他是叫人怎么样悔改，悔改。那么人必须来向神悔改。那等到耶稣自己来传道的时候，他还是讲要悔改。好， 什么叫做悔改啊？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你去查字典的时候，字典告诉我们就是 change your mind， 改变你的思想，这叫做悔改。那么为什么要悔改？耶稣也好，士师也好，都给一个理由，为什么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十四这个马可福音的十四第一章十四节啊，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怎么样近了。所以不管马太也好，马可也好，都讲到要悔改。悔改的理由，马太是讲天国近了，马可是讲神的国近了，所以都跟国有关系。国要这个神的国也好，天国也好，要临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人怎么样跟这个国发生关系，他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悔改。好，那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叫做悔改？那我刚刚解释说，字典告诉我们就是 change your mind， 你的想法要改，想法要改。好，那我们来想想看啊，进神的国，我们的想法要改变，要这叫我们悔改。那么为什么进神的国，我们的思想要改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的想法有什么问题？今天基督徒有什么问题？世界的人有什么问题？以从悔改的眼光来看，从悔改的眼光来看，那你看一件事情，今天这个世界虽然很看起来是花花绿绿很复杂哈，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呢，全人类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时候，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我们都是罪人，对吧？那么他的共同点，这个罪人的共同点是什么？罪人的共同点，好，圣经说很清楚，他想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从神的眼睛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个人偏行己路，就你走你的路，他走他的路，我们都是自己找一条路去走，全世界的人都是走己路的人。那么什么意思叫走己路的人呢？就是人他的生活方式是以什么为他的标准，他的中心？自己嘛，对不对？我们从小生下来的每一个人，中国话也有土话说，只有一种人不自私，就是没有肚脐眼的人。肚脐眼懂不懂啊？所以只要你有肚脐眼，你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啊。但这句话从圣经的角度也不太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人是没有肚脐眼的，对啊，但他选择的时候选择一条己路，就是他选择神告诉他不可以吃的那个果子，他去选了。所以从那天起，他就走带一下他的子子孙孙通通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所以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得失为衡量一切的什么标准。什么叫好人？对我好的就是好人。什么叫坏人？对我不好的就是坏人。很简单，对吧？什么叫做我人生的价值？就是能够给我最大利益的人，这就是我的人生的价值。所以你就会发现，古今中外，不管你在任何一个文明里面，人在这个点上是一致的，是一致的。好，如果我们信了主了，你想我们的思想有没有改变？应该改变，对不对？ 但是你信主久一点，你在教会里面长一点，你在观察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观察你自己，我们是不是马上变成大公无私的人了？啊，天晓得，对吧？你如果诚实一点，你会发现你还是一样很自私，即使要属灵，还是为自己而属灵。你就会发现，我们很多的基督徒虽然已经得救了，也当年曾经悔改过，可是一年过一年，我们还是老态没有改变嘛，还是以己为中心。所以你才会听见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他下面就说一定要指出来你要怎么样舍己。你这个己不改，你没有办法怎么样进神的国。所以你就知道，今天要进神的国，你能不能拿你的老的那一套搬进来照干不误，可不可以？不可以的。因为神的国有个特点，那么这特点在哪里看得见？看这个仆人，或者看这个君王。马太福音是看他这个君王，照马可福音看这个仆人。他这位耶稣是这个国的王，也是这个国的仆人。他在身上要给所有的人看一看，特点是什么？他以不以自己为中心？他以谁为中心？父神吗？看出来没有？所以这一个人，他的生活方式、他的价值、他的服侍，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他怎么样生活都是以父为中心。这个是我们从来没看过的，对吧？我们打死也没看到这个有这么一个不自私的人，而且是为着父神的旨意而活的人。除非你认识耶稣，除非你认识耶稣，而且不是皮毛的认识，深入的认识耶稣，你才有知道啊，原来一个无私的人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真正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叫做悔改，听懂了没有？悔改不是因为你做了一件错的事情你说我悔改。那我们天天都说，哦，我今天撒了一个谎，主啊，求你赦免我。 OK， 我今天发了一个大脾气，不应该发的，主，求你赦免我。这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认罪悔改，不错，我们发了脾气是应该 say sorry， 我们撒了一个谎，我们应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都是应该的。可是这还没有来到节骨眼上，节骨眼上的问题，即使你没有撒谎，即使你没有发脾气，如果你这一切所生活的思想模式还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一切的中心，你还是一个什么？自私的人。你还没有资格进什么神的国。所以耶稣也好，施洗约翰也好，他们都传同样一篇信息：悔改，因为神的国近了；悔改，因为天国近。因为只有悔改、改变意识形态的人，才能够进这个国。你绝对不可能在这个国里面看到还有一批自私自利的人在那里，不可能。如果你还是的话，那你还得在外面怎么样改造改造，你才有办法进神的国。所以这个悔改的道理是在这里。我希望我们不要把悔改看得太玄了啊，悔改是很实际的问题，而且悔改不是一次。这个字，这个悔改是继续的，是一直需要悔改的。我92年出来传道，但是其实我在这个教会服侍有20年，就从开始到现在。在早年我也传道，我在早年传道的时候碰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有弟兄来跟我讲，说洞明啊，你讲道啊太多律法。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很少讲恩典。那我说，如果是这样，我愿意，悔改。 啊，如果我的讲道只是讲律法不讲恩典的话，我也会。啊，就是这样，你常常讲要人悔改，啊，我们几乎其实已经悔改过了，就是我们认识主的那一天向主认罪悔改，我们重生得救。我说这一点一点都没有错，他说这个就是够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了，那从今以后呢，我们就是被称义了，称义的人就不需要再悔改。那我说弟兄啊，错了，就是因为我们称义了，我们这个人还需要在神面前常常谦卑悔改。你知道我们是称义啊，是算我们为义啊，我们在义的事情上还差得很远。如果我们不需要悔改，为什么在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叫启示录，有两章圣经，有七封信，那两章圣经第二章第三章，那七封信里面每一封都有一句话说什么啊？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就要听啊！你们应当什么悔改。所以到了圣经的结束，神还对他的教会，那个悔改还不是叫外邦人悔改，是七封信是写给教会的，是教会悔改。所以就告诉我们，基督徒还是要悔改的，一直到主来之前我们还得悔改。也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这种意识形态啊，是长期抗战，不是一次悔改我们第二天就成了，没有那么快的。我们这个自私的本性，就是这个肉体，是需要圣灵天天在那里对付的，是要常常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所以这个悔改不是一次的问题，当然有第一次，可是也是基督徒每天生活中都要有的态度。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跑到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模式，因为我们从小是这样长大的。你今天要我们忽然间不自私可能吗？忽然间不再以自己为中心可能吗？除非神的恩典，神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这个自私的自我有一个强烈的对付，否则我们就不会断根的断根。所以这个悔改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学习，这个是很重要，否则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也传悔改，这个施洗约翰也传悔改，这个显然这个悔改非常非常的重要重要。好，那么现在问题就产生另外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受约翰的洗啊？因为这些人来听约翰的讲道，约翰叫他们悔改，受悔改的洗礼，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来受约翰的洗礼呢？这句话怎么样来理解呢？那么你就要看耶稣受的洗跟其他人受的洗表面看起来是一样，都是接受约翰的洗礼，对不对？可是约翰给平常人受洗的时候，是这些人是个罪人，所以他们需要悔改。但耶稣是不是个罪人呢？不是。所以耶稣不是个罪人，他不是为自己而活的人，所以他需不需要悔改？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不需要悔改，就是耶稣。那么他既然不需要悔改，他为什么要受悔改的洗呢？怎么解释呢？那么你就要去看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就有一个解释，解释告诉我们耶稣受洗跟其他的人受洗有什么不同。十二章五十节，路加十二章五十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那么这段话你如果继续往下读，你把上下文读下来，你就知道这是耶稣讲到他要去哪里干嘛啊？什么叫做 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啊！耶稣在这里讲的喜是指什么事情？上十字架，看到没有？那么还有一次，就是那几个两个门徒说，我要来坐在你的左边，坐在右边，有没有？啊，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两个老兄说什么？可以啊，可以啊。那所以那一个喜就是指的十字架的苦难说的。所以当耶稣来接受施洗约翰的喜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向全世界做了一个见证，我来干嘛？要受这个喜，我把我自己站在什么地位上啊？罪人的地位上，我把我自己站在罪人的位上，我来承受神的这个十字架的审判，十字架的审判。所以这是耶稣受洗的原因，他的受洗跟其他一般人的受洗一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不要把这个虽然从外表来看是一个洗，但实际上的内涵是不同的，不同的。好，所以你把这些这个第一段你把它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马可在这里来介绍耶稣，他借着旧约的预言提到施洗约翰，然后提到借着约翰施洗约翰来为耶稣做见证。施洗约翰说，有一位啊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怎么样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这句话什么意思？弯腰解鞋带也不配。在那个社会里面，古时候谁是替人解鞋带的人？仆人。好，仆人是替主人解鞋带的人。那么现在约翰说，我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啊？他说我连解鞋带也不配，意思是什么？我连做他的仆人都不配，我能够做他仆人是他怎么样高抬我，懂了没有？我如果能够做他的仆人，是他是谁给谁面子？是耶稣给我面子，而我连给他提鞋都不配的，提鞋都不配。所以你就知道这是约翰的见证，他能够说出来耶稣的地位是这样的独特的地位啊。那么从约翰的嘴里面说出来是了不得的，因为圣经里面说约翰的地位高还是低？高啊，约翰的地位很高的啊，众人都很尊敬他的啊。所以你但是这么样一个伟大的人物，被人尊敬的人物，他却说我连替他解鞋带都不配，那么耶稣就比他是怎么样更了不得了，更了不得。所以这是约翰为耶稣做的见证。那么然后耶稣自己受洗的见证，那么谁替他受从水里面上来的，谁为他做见证呢？啊，三而一的，这里三而一的神都同时出现，看出来没有啊？你看第十节，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下面说什么？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身上，这里圣灵神出现了。第二呢，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水也出现了，父神也出现了。所以圣经很难得你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但这一次耶稣从水里面上来，哎，天开了，圣灵降下了，哎，这个在天上天父也为他儿子做见证了。所以这是伟大的一刻，对不对？这是伟大的一刻。你能够看得出来耶稣的这一个受尽的见证了不得，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 反倒虚己，对不对？他把他自己放在什么地位上呢？罪人的地位上。这个受尽就是他表示我愿意。好，这样的侍奉，圣灵称许，圣灵就告他了，从天上降下来，在他的身上告他，圣灵称许。父神呢，说我喜悦。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简单的一个见证摆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侍奉。看出来没有？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侍奉？就是把你自己放在十字架的审判底下，十字架的地位上。因为这个，他这个喜就是表示我愿意接纳什么？十字架的挑战，或者说十字架的使命。他愿意舍己，所以一个舍己的侍奉是被神悦纳的侍奉。我们的侍奉如果要彰显己的话呢，那都是草木和谐。这就是地上的侍奉跟天上的侍奉的差别，或者说人的国的侍奉跟天国的侍奉的最基本的差别点。看出来没有？啊，这个人的侍奉呢，你总是希望得到自己的什么光彩，所以在这个世界，你看你演电影演得好，大家给你金像奖，对吧？打球打得好，大家给你几百万，替你做广告，把你的名声做起来，这是这个世界的原则。只要你棒，大家就怎么样捧你，看见没有？这是这世界的原则。那你这个人就越来越怎么样？就很自然的嘛，你就慢慢觉得，哎，我是与众不同哦，我是有两下子哦。那你人家不能批评你了，人家一批评你就跟他翻脸，因为我这么伟大，你怎么可以说我不行呢？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的律一直是要把你这个己怎么样捧上去，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可是你会发现在神的国里头，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刚好相反，在神的国里面，他是隐藏他的己，隐藏。你要侍奉神，你就不要把荣耀归给谁，归给自己，你要把你自己藏起来，藏起来。所以这个受洗就是这个意思，他已经把自己埋葬了，埋葬了。好，他的后面这一段是讲到，就是十二节十三节是讲到耶稣受魔鬼的试探。那么在这里最比较特别的一个字呢，就是十二节的这个动词，圣灵就把耶稣怎么样吹到旷野，这也是马太独有的字，吹到旷野去。什么叫吹他去？就是耶稣是用人，你才能够催他去，快点啊，快点啊！你对总统绝对不会说快点啊，快点啊，不可能，对不对？你对用人可以说快点，快点啊，太慢了。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马可福音用这样的字，圣灵催耶稣去旷野，然后呢，叫魔鬼试验他40天。那当然这里他没有，别的福音书就讲得很仔细耶稣怎么样受试验，不过在这里只是告诉我们他是被吹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验试探，最后有天使来侍候他。那么所以他得胜了，他胜过魔鬼，这也证明，因为你要知道谁是第一个被魔鬼试探的人？亚当啊，亚当是第一个被魔鬼试探的人，他一试就怎么样，就失败了，对吧？那么耶稣是谁？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他是第二个人，第二个人来给魔鬼试探，他怎么样？ 得胜的，得胜。那么你能看出来他能够得胜，很简单，在同样的原则上，他把自己放在什么地位上，所以他就得胜。仆人的地位，他把自己放在仆人的地位，所以他就得胜。魔鬼为什么赢不了他？因为魔鬼要做什么？做头啊。这里有一个神的仆人，他就站在仆人的地位，他不愿意做头啊，他这样就赢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福音书一直把这个耶稣的特点表露出来，耶稣的特点表露出来。好，我想这个是马可用不同的人物来为耶稣做引进的工作，把他的特点表现出来。那么从十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的十二节，这是第二个小段。第一章的十四节一直到三章的十二节讲什么呢？就是讲耶稣开始出来服侍了，开始做工。这是很特别的，这边一开始就马上看到耶稣是一个成熟的仆人，他来服侍。那么我们下一次再来看耶稣怎么样服侍。 OK， 他在这一段圣经里面，马可就记载耶稣服侍的内容。耶稣服侍的内容，什么样叫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侍奉啊？我想我们就留到下次来讲。我们今天呢就讲这么多。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一同来思想这个宝贵的福音。主，我们常常缺乏智慧，我们不知道每一本福音书的特点，但是主，今天你把这一本可爱的福音来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启示，来表明。主啊，但愿我们每一次来读这本福音的书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圣灵的意思，怎么样来为耶稣做见证，怎么样看见耶稣在这个地上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仆人。主啊，我们这一生要在我们一直到永远都要做你的仆人来侍奉你。但是主，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是何等的让你伤心，该侍奉的没侍奉，不该侍奉的我们搞了半天都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我们并没有坐在讨你喜悦的这一个见证上面。主啊，我们真是在你面前需要向你悔改，我们需要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在地上这个短短的岁月里头能够做学会耶稣的榜样，让我们的服侍能够像耶稣服侍父神一样，叫父神心满意足，叫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侍奉能够叫主耶稣心满意足。主啊，求你真是来帮助我们，启示我们，鼓励我们。我们很容易灰心，我们很容易失望。主啊，我们需要你用你的话，用你的圣灵来加添我们的力量，加添我们的心力，让我们的服侍实在是有永远被你纪念的价值。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